第三章，意外的邂逅。次日上午，老天作美，灰蒙蒙的小雨在黎明前停下，给秋阳下的广州城带来阵阵清新凉爽的空气。广州城的繁华程度让安逸颇感意外，他按自己的原定计划转悠了一个上午，足迹遍及伊德路、大西门、状元坊和上世纪末毁于火灾再次挺立起来的十三行，沿途看到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军警，也时不时看到趾高气扬、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令安逸深感惊讶的是，他在十三行和故意交叉街口的小铺子里看到两个老外，竟然能用无比顺溜地道的粤语为一只明代瓷碗和老板讨价还价。这事对安逸触动挺大，既然老外都能学会粤语，自己走投无路在此地觅食，怎么样也要尽快学会。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将昨夜小雨到来的水分蒸发起来，广州城遇到了一年中被称为秋老虎尾巴的那段时日。离开喧闹公园的安逸汗流浃背，一套明显是军装改成的衣裤皱巴巴粘在他的皮肤上，让习惯于天府之国潮湿温热气候的他倍感难受。坐在长堤大马路的树荫下，举目望去，各种烟馆、赌场、茶楼、妓院一家紧接着一家，不远处耸立的仿欧式建筑被广州人称为地标的仙石百货、星星百货，人来人往，极为显眼。下方的长堤码头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江面上的汽笛声和圣心大教堂的报时钟声交相呼应，这恍如异界的独特风情让安逸目不暇接，情不自禁沉浸其中。饥肠辘辘的安逸把纷杂的思绪收回，再次望向那一排长长的面向珠江的商行店铺，想起不少由于西关大火和商团军覆灭之后迁来的新店铺面前的一张张招聘广告，心里在盘算着先到哪家问问才合适一些。不知不觉，安逸的目光被斜对面一栋有着漂亮罗马式圆柱的三层洋楼所吸引。洋楼大门前，几个大声哀求的青年嘴里浓重的湖南口音让安逸来了兴趣。等他走过马路靠近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大门左侧院墙上的一块普普通通的招牌把他吓了一跳，黄埔军校筹备处。安逸心想，黄埔不是办得好好的吗？怎么还在筹备？仔细一琢磨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大概是如今距离设置筹备处的时间没多久，这块牌扔挂在这里也不足为奇，处于繁华区的这个地方继续作为军校联络办公地点更有好处。两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工作人员显然是对门口这群喧哗的年轻人感到不耐烦，大声呵斥几句，就让这七八个满脸哀愁之色的年轻人立刻返回自己的学校。年轻人却不愿放过机会，仍在不停地解释申诉，无奈两个工作人员已经闪身进入院内，关上了漂亮的驻化栏站铁门。安逸好奇心起，走进院墙细细观看张贴的招生简介，费力地读完几排字，突然被人重重撞了一下。要不是有这几年打篮球锻炼出来的敏捷反应，安逸的脑袋非被撞到院墙上不可。等安逸扶起墙站稳身子，撞到他的那个面目俊朗颇具英气的年轻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喊叫道歉：对不起了，我一时顾着说话没留意就撞上您了，伤着没有？安逸根本就不知道面前这些人是谁，但他生性善良，人也大方和气，听了对方的道歉连忙挥挥手，用标准的普通话笑道：没事，我又不是老家伙，撞一下骨头就散架。对方几个人已经围了上来，看到安逸这么和气也都友好的笑了。其中一个个子不高和安逸年纪相仿的短发青年非常细心，听完安逸的话立刻意识到他不是本地人，再看到安逸个子挺拔，长相文雅，以为也是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外省生，于是上前半步感兴趣地问道：老兄也是来报考军校的吧？可第二期早就入学了，第三期尚没有到考试日期，老兄来的不是时候啊。安逸连忙解释：不不不，我不是来报考的，只是刚才路过这儿，看到墙上的招生简章，一时好奇就停下来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招工广告呢。几人一听反应不一， 看样子就想告别离去。倒是撞人的青年歉意未消，又跟安逸说道，我们是大本营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只是我们的讲武堂教官很少，也没什么正规教育，大家都不愿意继续待下去，向黄埔军校提出申诉又没人接纳，所以今天又来反映情况，被拒绝后有一点激动，不记得看路了，对不起啊。没事儿，安逸想了想觉得不对，既然你们是军队学员，怎么不穿军装？刚才我在第一公园看到几个做演讲的黄埔生可是一身军装的，你们这……短发青年看到同伴犹豫，大咧咧地接过话题，实话对你讲吧，讲武堂已经没人管了，吃饭都成问题，我们真是没办法才换上便装赶到这里来申诉的，想让大本营把我们转到黄埔军校去，否则不是虚度光阴了吗？老兄你贵姓？来广州一定挺长时间了吧，在何处高就？像你这体格不报效国家太可惜了。安逸尴尬地笑着，我也说实话吧，我叫安逸，安全的安，毅力的毅，老家在四川，刚来广州没几天，差点被当成伤团军砍脑袋了，接着就病了一场，刚好几天没吃的了，出来找个事做，否则怎么活下去都不知道。众人一听安逸如此诚实的话，人长得高大清俊，颇有好感，加上自己几个也是偷偷离开北校场讲武堂的，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被军校筹备处工作人员拒绝之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颇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于是就走到院墙下围成一圈，和这个会说一口漂亮普通话的和善年轻人聊起来。撞到安逸的俊朗年轻人和气的自我介绍，我叫陈明仁，这位最年轻的叫李默安，这是刘堪，这是左权，这是李文、丁德龙、陈启立，我们都是湖南老乡。喂，老兄你怎么了？安逸张着嘴傻乎乎地盯着侧边的左权，实在难以相信这个长得有一点像共和国总理的人就是左权。安逸脸上满是惊愕之色，听到陈明仁的话回过神来，突然想起眼前这个俊朗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陈明仁，又是一愣。鉴于历史知识的贫乏，安逸不了解其他几个人，但左权和陈明仁的名字他印象深刻。在大家不解的目光中，安逸迅速调整心态，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呵呵，没什么，只是觉得各位应该到黄埔去才对，刚才我路过第一公园的时候，听到两位女生指着高台上的几个黄埔生议论，说什么高台上的都是黄埔学生领袖，左边口才很好很有风度的那个叫蒋先云，正在演讲的小白脸叫曾什么琴，另一个好像叫贺中涵，我走得急没怎么留意就离开了。各位老哥，我看各位都是大将之才，要是去不了黄埔就可惜了，你们何不赶到北面的公园，找到那个什么蒋先云和贺中涵他们，让他们在老蒋面前帮说说情，大家都是年轻人，肯定好说话，也许很快办成也说不定啊。什么？你竟然把尊敬的蒋校长叫做老蒋？神态严肃不苟言笑的丁德龙不高兴了。对呀，贺中涵是咱们湖南岳州人，一定不会拒绝帮忙的。个子敦实方面大耳的刘堪这时可不管安逸对蒋校长的不尊敬，毕竟自己的前途要紧。说来也有趣，刘堪一嚷嚷，大家都忘了安逸的不敬，一直没开口的左权说话了，这不失为一条路子，听说蒋步山深得蒋校长的信任，又担任俄国顾问的秘书，在黄埔同胞和革命军中很有威信，如果能请他帮忙希望就大了。对呀，我同意，马上就去吧。一群为了自己前途的紧张商议的热血青年忘记了安逸的存在，安逸看看也不在意，想到要找一家商铺应聘的事情，连忙告辞离开。陈明仁几个也客气地和安逸话别，等安逸一离开，几个人迅速向北急行。令陈明仁等人庆幸的是，蒋千云和贺中涵见到这几个倒霉的老乡很热情，听了几个人的遭遇之后立刻表示愿意帮忙，果然半个月不到这事就办成了。蒋千云说动了爱才的包罗廷，打动了校长蒋介石，被两份报道惊动的大元帅孙中山在例会上一提出此事， 立刻得到大多数人的附和。11月19日，经大本营军政部和陆军讲武堂交涉，陈明仁、左权等146人如愿以偿转入黄埔军校。当日上午11点半，黄埔军校专用的大电船南洋号载着这146名全副武装的热血青年在军校码头靠岸。蒋介石、廖仲恺、周主任等领着全校官长在码头迎接，检阅了这个满怀激动、精神焕发的146人队伍，并立刻编入黄埔正规生序列。这一切，安逸毫不知情，也漠不关心。与陈明仁等人分手之后，他继续沿南堤马路向东走去，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他之所以没有报考军校，并非他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巨大机遇，而是他实在没有这样的能力。看了招生简章前几条的安逸非常有自知之明。试想，一个没有身份证明、没有学历、没有国民党员作保、连繁体字都读不全又不会写毛笔字的人，要去报考军校岂不是自取其辱？再一个，刚刚到来的那天晚上，狂暴的杀戮深深震撼了安逸，以至于直到昨晚他仍从噩梦中惊醒。成都九眼桥上黑帮们毫不顾忌的伤害，珠江码头上血腥的杀戮报复，都在他内心深处投下巨大的阴影。劫后重生的他比谁都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球场上英姿勃发、指挥若定的气度，没有了与工友学友之间大大咧咧、无话不说的豪爽，转而变得谨慎小心，事事三思而行。也难怪，一个刚刚走进社会工作不到一年的18岁青年，突然遇到这匪夷所思的一系列变故，在心智尚未成熟、思想尚未定型的关键时刻，他的性格一点不变，反而不正常了。